倒数第四行，啊，倒数第三行的下面，是戒日王以期你曾举办法义辩论大会。那么大师在印度总共是参学了17年，那么正当他要归国的时候呢，这当中印度呢发生了一件事啊。说这个屈女城啊，这个屈女城事实上是一个国家的名称啊，是一个印度的大国。那么为什么叫屈女城呢？说是在久远节之前啊，在国家里面的深山呢，有一个修道的仙人。这个仙人他就修习禅定啊，从最初的善乱心啊，到经过了意界定、味道地定到色界四禅。那么等到禅定了以后，他的色身就不坏，因为他在禅定当中有殊胜的三昧乐啊，这种三昧乐的加持啊，他的寿命已经到了几万年，但是他的色身就不败坏，但是他的色身已经像枯木一样啊。那么，因为他经常是在大树上打坐啊，就是偶尔到下面去散步啦，吃一些水果啊。所以大家就称他做大树仙人。那么这个大树仙人呢，他偶尔在入定，但是有时候也出定啊，到深山里面去采一些水果吃。有一天呢，他到树下来采这个水果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国王啊逮着他的女儿啊，100个女儿啊游山玩水。那么这个仙人呢，看到这个女儿以后啊，就动了凡夫的这些欲。那动了意以后呢，他就跑到国王那个地方去啊，希望国王把他的这个女儿啊嫁给他啊。那么这个国王按照这个女儿的缘故啊，就一一的询问他的100个女儿，哪一个人愿意嫁给这个仙人呢？每一个女儿都不愿意，因为他这个看起来又是老又是丑的。那么最后，这个最小的女儿啊，很孝顺啊，就说啊，说啊，你要我们今天啊，要不把这个，我们要不嫁给他啊，这个仙人有禅定的力量，他一入禅定的时候，不会把我们国家给破坏掉的。那么小女儿就愿意啊，牺牲就嫁给这个仙人。那么这个仙人的意思是要他的大女儿，但是这个来了一个小女儿，她很不高兴啊，就找国王理论。国王说：“我没办法，我当初也问过他们了，他们都觉得你是太丑了啊，太老了，不愿意嫁给你。”那么这个仙人一气之下入了定以后啊，所以这个世间啊，这个禅定啊，如实压草啊。那么这一到恶因缘的时候啊，他起了一念的嗔心啊，就咒怨啊，把他99个其他的这些女儿啊，都把他变成了驼背的。就是驼，这个脊椎骨就挺不起来，变成驼背了，啊，那么只有这他的小女儿没有驼背，啊，那么从此以后呢，这个国家就叫屈女城，啊，就是这样来的，啊，就是这些驼背的女众啊太多了，啊，叫屈女城。那么这个屈女城传了几代以后呢，传到了戒日王，这个人是有德行的人啊，有道德人啊，这个戒日王在当时武印度是个盟主啊。虽然我这个印度不是统一，但是他是共同的盟主。那么他不但武功高强啊，而且他这个人有德行啊。这个人呐、啊，戒日王啊，他呢从传记看呢、啊，他有两个很殊胜的功德。第一个，他这个人很有慈悲心，戒杀，命令他的屈女城这个国度里面啊，除了必要以外，不能随便杀生，或者定期都要吃素啊，定期的。有固定的日期啊，都要全素的啊。这第一个，第二个，他这个对这个布施啊，这个布施波罗蜜啊，他也修得很不错的啊。他每隔5年要举办一个布施的无遮大会，把他所有的东西，他所受用的啊珍宝，乃至于他的衣服、杯子，从他所有东西全部拿出来，面对与会的大众，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。布施到最后，他全部的东西都布施出去，连衣服都布施出去了，他只能够拿一块布把自己的身体遮住。哈，那布施了以后呢， 所以这个人的福报力也不得了。五年以后，很多东西，其他的小国又供了他很多东西，他又很富有。那么五年以后又开始做无遮到位，把所有东西全部布施出去，施舍到最后只剩一块布，啊。那么他每五年举办一次无遮大会，那么举办的第六次的时候，30年了，他在位30年了，好，那个时候他已经晚年了。在第六次的时候，他知道他这是最后一次办无遮大会，所以他非常慎重啊。那么他办无遮大会之前，他有盖了一个大庙，啊，使令这个出家人在这个庙中啊安身办道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无遮大会第六次的时候啊。因为这个时候他晚年已经完全学佛了，他早期的时候不完全学佛，接着往，啊，至少他遇到玄奘大师之前啊，还不完全学佛啊。他后来遇到玄奘大师以后啊，跟玄奘大师谈佛法，就完全的皈依佛法。那个时候戒之往是晚年的时候，所以这次的布施无遮大会呢，他对出家人又特别恭敬。那么婆罗门就很不高兴，说以前啊，你们办无遮大会的时候，我们婆罗门也是站在跟佛教的僧众啊平等的地位，现在的道王啊偏袒佛教徒。那么这个婆罗门的这个主啊，就派了一个人啊，把他所盖的寺庙就把它烧起来。这个时候啊，整个寺庙啊，那个是完全烧得很厉害了，要用火就没办法。这个时候戒日王啊，这个属下报告说，哎呀，大王，我们刚刚盖的这个寺庙烧起来了啊，本来是应该是这个在这个无遮大会的时候正式启用啊，当出家人安身办道，现在烧起来。戒日王啊带着随从到了寺庙以后，他就奏愿，他说愿我生生世世所修的福德一时现前，假设我的福德是真实的话，世界上真实有福德的话，我跳到火里面，这个火要马上消灭。如果我修的福德不真实，那么就让我跟这个寺庙共同的牺牲。那么他奏愿以后啊，他这身体就跳到大火去了。他到火以后啊，那个火突然间就熄灭了。所以这个人的福报力这种境界，把他多生多劫的福报一时现前啊，奏愿在这个地方，那个力量很大的。你看他每五年办一次无遮大会，全部的都布施出去了，一点都没有剩了，剩下一块布而已，所以这个人的福报啊也是啊，真的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就把这个熄灭了啊，熄灭以后呢，他这次他想啊，他这次是这一生当中啊最后一次的无遮大会了啊，所以他也就办了一个法义的辩论大会。因为当时的印度啊思想非常的复杂啊，有这个大乘里面又有啊。空中有中啊，又有小乘的部派，又有婆罗门的教派。这个时候，他想要抉择，到底什么样的教法是合乎诸法真实相，是最圆满的说法，是真实能够解释宇宙人生真相的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在这个每五年的一个无遮大会当中呢，举办在曲里城，就是他的国家里面呢，举办的法义辩论大会。在这个大会当中呢，邀请的佛教大小圣僧跟婆罗门学者共7000多人。这个时候从传记看呢，当初所有印度里面重要的人物都被他邀请了。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推大师做论主，因为大师在这个印度啊待了17年啊，他前面的5年还不是很出名，但是他这后来那个参学那12年啊。因为他的德行跟学问啊，在印度也是相当有名的啊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戒日王就以大师做论主啊。那么做论主就是要先立一个宗旨，那大家就就着这个宗旨来破他的缺点。那么大师就先阐扬大乘法义啊，那么就立了一个宗旨叫真伪思量。这个真伪思量我们解释一下啊，这个先讲这个伪事。那么这个伪事就是万法伪事，就是这个大师所立的宗旨啊。大师的意思就是说呢，这一切万法不是大梵天所创造，也不是自然而有，是我们的心事所变现。那么这个心事所变现呢，分成两类，第一个是第八世的一个业力所变的一个因缘变 啊，就是变现出这是各式各样的客观的环境。其次呢，就是前期转世的分别，啊，你的那个分别心跟境界一接触的时候呢，依止你的心情的好坏、善恶，又变现的另外一个境界叫分别变，就是一个主观的环境，啊，就是包括了第八识的因缘变跟前期转世的分别变，那么就使令这个万法就出现了。那么这样的万法唯识的道理呢，不是我们凡夫所能够见闻觉知的，这个义理非常的深妙，所以它是一个量，是一个比量，不是限量，是一个比量啊。那么这种比量啊，这个万法唯识的比量啊，为什么加一个真呢？表示这个道理是真实不虚的，不是大师所捏造，是真实不虚的啊。那不是一般的外道、一般的小乘的学者所能够破坏的啊，所以叫一个真，就是真实不虚的道理啊。那么什么是真实不虚的道理呢？唯识量，万法唯识的比量。那么大师立了这个宗旨以后啊，在18日当中啊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发言难知啊，这7000多人的大小乘圣跟婆罗门学者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发言难知。那么最后呢？戒日王还有这来参加的18个国王啊，都奉大师做国师啊，并颁以大乘天的尊号。这个天就是至高无上啊，在这个大乘的学者当中呢，玄奘大师是最至高无上的啊，他能够真实的弘扬大乘的教法啊。那么这个是大师他在啊临离开印度之前啊，他来所参加的一个法义的辩论大会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对整个印度的佛教有很大的贡献啊，很大的贡献，特别对大乘佛法有很大贡献啊。那么这个以上是说明印度的求法情况，再看第三段，那么他回国的情况，其后归国为太宗及高宗之所钦重，谥号三藏法师。太宗曾两度劝其弃道扶正，使今以厌守戒之门阐扬一教而故持之，帝为从其次，以长安见义经验，并下诏翻译经论，历19年，译出大波罗经、一切四谛论、摄大乘论、成为书论及大毗婆沙论等75部，其中甚弘法相唯识之法义，后人尊为唯识宗宗徒之初祖。那么大师在印度待了12年，就在了17年啊，在贞观大致上是19年，有些地方说18年啊，在贞观19年的时候归国，那么时候大师已经44岁了啊。那么那个时候他就归国以后就蒙这个唐太宗的召见啊，为唐太宗跟他的儿子唐高宗之所钦重，谥号为三藏法师。那么大师回国的时候啊，唐太宗那个时候刚好是要集合军队啊，要去东征高丽啊，那个时候刚好是在筹划这件事情啊，军务非常繁忙。但是大师回来以后啊，他马上召见大师啊，就跟大师一谈啊，从白天不知不觉就谈到晚上。啊，还好是旁边的大宰相啊，房玄龄的提醒啊。那么说这个是国王啊，现在很多事情要处理啊，等你处理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大师呢，皇帝就提出了一个建议，就是啊，大师太冲曾两度劝其弃道扶正啊。那么谈得很高兴啊，唐太宗啊，很欣赏这个大师的德行跟学问啊，就劝他还俗。来帮他处理他国家的大事啊，总共两度。刚开始回来的时候跟他谈完以后，第一次劝他，到太宗晚年，唐太宗晚年的时候啊，他也劝他一次，但是大事都拒绝了。他怎么拒绝呢？他提出一个理由：使今以厌守戒之门阐扬一教而固持之啊。那么大事的意思，希望能够啊，守戒之门阐扬一教，希望能够在出家这个僧团里面好好的持戒， 为什么好好持戒呢？为什么不还俗呢？为了要阐扬一教。因为大师的本愿是要弘扬佛陀的圣教，假设他还俗以后不能专心的弘扬圣教，所以这个人的愿力是很重要的。我们看这个大师的一生啊，从最小的12岁出家立志 学道以后啊，乃至于他到印度的求法，乃至于在印度当中啊，很多国王都要把他留下来，用很好的利润来留他，但是他都不为所动。当然我们不知道大师的境界，但是我们可以知道那个时都是他的业力在支持他，愿守戒之门阐扬一教。如果大师那个时候还俗啊，那我们中国佛教就糟糕了啊！整个波罗系整个唯识的经论啊，都得不到翻译了，对整个大乘佛教未来中国佛教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啊。所以后来尊玄奘大师是中国佛教之宝，因为他翻译的经典啊，对我们中国佛教影响太大，特别是唯识宗派的这个宗派啊。所以大师的愿力啊，真的是挽救了中国佛教啊。所以这个世间上的事情啊，虽然讲末法时代啊，但是啊，事在人为啊，我们有这样的愿力啊，就能够改变局势的啊。那么大师呢，有这样的一种坚定的愿力啊，愿守戒之门，阐扬一教，而放弃了这样的一种荣华富贵啊。那么唐太宗啊，也只好啊遵从他的志向，就在这个长安建了一个义净院。这个时候唐太宗准备要东征高丽啊，他就把这个宰相房玄龄叫来啊，叫这个房玄龄啊，要完全配合大师啊，在长安建这些义净院的一些事宜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召集了全国500多位高僧啊，经过十道的手续啊，从最初的翻译乃至于最后的论释啊，那么就是次第的翻译经典啊，那么最后再交给唐太宗下圣旨来颁布流通啊，总共经历了19年的时间啊。那么译出的经典有大品波罗经600卷、一切四谛论啊、色大乘论、成为数论及大毗婆沙论等75部啊。那么这个大师译经的情况啊，它是分成三大阶段的啊。那么第一次他所译出的经典是属于义伽，唯识义伽的思想啊。这个时候以义伽四谛论为主啊，那么包括了显扬圣教论跟色大乘论等等，这个当中所花了5年的时间来译出义伽的思想。因为大师的思想是以义伽为主啊，所以他先翻译义伽的思想啊。那么当然主要是以一切四对论100卷为主。第二个他翻译的是阿毗达摩的思想啊，就是以记舍论跟大毗婆沙论啊。那么这当中花了10年的时间啊翻译啊，因为大毗婆沙论200卷了啊，花了十年的时间翻译阿毗达摩啊。那么第三个阶段就翻译这个大波罗经的思想啊，就翻这个600卷的大波罗经啊，总共花了4年啊，5年、10年、4年，总共19年啊。那么放出的有75部经典啊，那么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是太大了啊。其中圣弘法相唯识之法义，后人尊为唯识宗宗徒之初祖啊。这当中呢，以义伽四谛论为主啊，对唯识的弘传有很大的影响。那么后人尊为唯识宗在中国当中的初祖啊。我大师在临命中的时候啊，有一件事情啊，我们也提一下啊，就是到晚年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唐太宗已经往生了，他的儿子唐高宗继位，唐高宗也继续护持他翻译经典。不过这个大师在翻这个大波罗经的时候啊，到最后的时候啊，有身体出了毛病的，生病，生一种冷病，寒冷的冷，这个是病的病，冷病。这个冷病发作的时候，全身的颤抖啊，不能呼吸啊，呼吸困难，就像气喘一样。那么这个时候他是很苦恼，因为他的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，生这个病啊，就使令他这个翻译经典啊，经常要断中断。 那么这个时候，他就求佛菩萨加倍。晚上就做一个梦，梦到两个菩萨坐这个大莲花乘空而来。菩萨说：“说你啊，这个幻译经典的功德太大了啊，那么你今生要往生净土了。那么但是你过去啊，所有一些损恼众生的恶业啊，必须以现在小小的毛病啊，把它给消灭掉。啊，如果你再忍耐一下啊，你要把你过去所有损恼友情的这些罪业把它消完以后呢，你就能够往生净土了。哦，那么在梦中以后啊，他就得到很大的加持哦，原来是重报轻受啊，所以他就后来就把大品般若经翻完以后，他没多久啊，就念那个他念那个南无弥勒菩萨啊，就往生多衰天了。那个时候是年岁63岁，63岁啊，他44岁归国，63岁往生啊，那么总共是将近20年的时间啊，那么有19年是翻译经典啊。我们看这个玄奘大师的传记啊，可以有个感觉啊，就大师从12岁出家的求学，乃至于到印度取经，乃至于参访善知识归国的翻译经典啊，他似乎没有什么多大的信徒，没有听过他有什么重大的信徒护持他啊。他在译经院的时候啊，除了唐太宗召见以外啊，他什么人都不见。他一生当中就是整理教典，整理教典。从他12岁出家到63岁往生啊，游心法海40年，40年的时间啊，在法海当中啊，自受用他受用，影响的中国佛教啊，是非常的深远的，所以这件事情值得我们的注意啊。当然，这个跟他今天会有这样的行为，跟他的业力有关啊。厌守戒之门，阐扬一教，就可以看得出来大师的心中的业力啊。那么，这个以上是讲到《八识归集颂》作者列示啊。我们看甲二解释题目。那么解释题目我们分成两科，乙一总是标题，乙二别名八识啊。先看第一段，对这个题目呢做一个笼统的解释啊。那么八识归集颂，那么前面的是一个别题，这个颂是一个通题啊。先解释别题，那么八识归集啊，分成两部分，八识是个法。规矩是一个喻，是一个譬喻。这个八识啊，我们讲万法为识啊，一切万法是由我们的心识所创造啊。为什么这个人到地狱去的呢？是心识的引导，使令他到地狱去的。为什么这个人到极乐世界去的呢？也是由心识的引导啊，到极乐世界去啊。所以诸法亦先导，亦主亦造作啊。一切法是由心识做引导，心识所创造啊。那么这个心识开展出来就八个识，叫八识啊。事实上合起来就是现前一念的心识啊。那这个是个法，当然这个法是指心法啊。归矩，这个归呢就是化圆的仪器叫归。啊，我们要画个圆呢，要有这个圆规啊，才画得圆啊。这个矩呢，是画方的仪器，画正方形的仪器啊，叫矩。那么这是一个譬喻，譬喻说我们这个心识的造作啊，有一定的规范，有一定的规范，就好像我们呢，根据这个圆规，根据这个矩啊，这个矩是什么呢？这个矩就是那个 L 型的那个曲尺，那木工做那个 L 型那个曲尺叫矩啊。那么这表示一种规范，就是说我们这个心识啊，这个心识的规矩啊，我们看这个颂文当中啊，明显有两类啊。第一类是讲到 凡夫有漏的杂染事，啊，这是第一类啊，这个有漏的情况的心事的变化。其次呢，讲到圣人无漏的清净事，啊，所以这当中的八识规矩啊，包括了凡夫的心事，包括圣人的心事的一些情况，啊，都叫做八识规矩。好，那么这个是个别题。再看这个颂，这个颂呢是印度的一种文体啊，我们很烈是我们中国的诗词啊，它有一定的字句，有一定的押韵啊，叫做颂啊。那么这个颂有孤起颂，还有重颂啊，这个是属于孤起颂啊。那么这个颂啊，它能够总持一切的法意啊，使令我们容易背诵啊，所以这个颂啊也有它的好处啊。那么合起来就是八字规矩颂啊，这是先笼统的解释标题。好，我们再看乙二，别名八识啊。那么我们就的八识啊，把它做一个个别的说明啊。那么八识规矩颂当然主要是讲八识的情况。那么第一个，我们先解释名义。那么八识这个它所安立的名称啊的，以及它的意义啊，我们分成三段啊，前六识是一段，第七识是一段，第八识一段啊。我们先看前六识。那么前六识呢，是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啊。那么当然，这个前六识的活动是以第六识为主啊，第六识是夹带前五识啊，前五识是一个辅助者，第六识是一个造业者啊。那么这个前六识的立名呢，是依根立名，就是他所依的根来安立他的名称。换句话说呢，这个眼识他依止眼根攀岩射程，那么他所依的根是眼根，所以安立做眼识啊。乃至于意识，他依止这个意根，所以安立做意识，他依止这个根来立名。那么这当中呢，陈维书人提出一个问答，说为什么这个士不以他所言的臣来立名呢？因为士的活动要有依止的根，也有他所言的境界。比如说眼士，他依止眼根攀岩射程，那为什么不安立为射士，乃至于身士、相士、位士、处士啊，乃至于法士啊？为什么不以这个所言的沉静来立名呢？要以根来立名呢？那么陈文书论就回答说啊，因为在凡夫的有漏位，一个根它能够发动一个事而攀连一个境界啊，比如说眼是一直眼根，它只能够攀岩色尘啊，乃至于啊意识一直意根攀岩法尘啊，这当然是不会混乱。但是到了这个圣人无漏位的时候，一个根能够发动一个事，而这个事能够普遍的攀岩六尘。换句话说，六根互用啊，比如说眼睛啊，它一直眼根啊，它能够见色，也能够听到声，也能够闻香，啊，就是这个圣人的六根啊，它所发动这个六识啊。他能够六根互用啊，他一个识能够广泛的攀岩六尘，那么这个时候依这个沉浸来安立，就有混乱的过失了。因为这个圣人的识啊能够攀岩六尘，那么这个时候以这个所缘的这个境界来立名呢，就有过失啊。那依止根来立名就没有过失啊，所以这个是前六识的立名是依止根。那么再看第七识莫那识啊，莫那识呢是属于相应利号啊。这个在阿含经啊，乃至于大智度论 啊，并没有明显讲到第七、第八识，只讲到前六识啊。那么要到了这个解深密经、华严经啊，乃至于这一切的唯识的经论啊，才提到有第七跟第八识的存在。因为这个第七、第八识非常维系的啊，活动非常维系的，不像前六识 是比较粗显的啊。那么第七是翻成中文叫莫那，那么这个莫那翻成中文叫意，意思的意啊。那么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？相应利号，就是说呢，因为这个第七意识为什么叫莫那呢？因为这个意就是有恒审思量的功能，恒审思量甚疑是故啊，它的这个恒审思量的功能超过前面的所有的事啊，因为前六识它虽然能够思维度量，但是它不能够恒常现行。第八识能够恒常现行，但是不能够思维度量。只有第七意识能够恒又能够审，它能够恒常相续的去思维观察它所攀岩的境界，所以安立作意，这个意就是有恒审思量的意思，这叫相应利号啊。不，当然这个意有染污意，有清净意啊，在凡夫的有漏位，那么这第七意识是攀岩这个我。以恒审思量我相随啊，恒审思量我相随。那么在一个清净的无漏位呢，它这个意啊是攀岩二空平。